本期节目由欧莱雅赞助播出。
好的投资人，他是应该一直保持一种乐观的状态，永远去寻找机会的。悲观者永远正确，但是乐观者前行。很多事情，如果说你有选择的机会，哪怕你现在没有准备好，你先把这个手举了，你再把事情尽力做到最好。很多时候就是才华配不上我的野心，如果我尊重我的野心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吞着玻璃也要做。有很多人，他们其实在35岁以后就停止真正的成长了，他们只是工作年限的增加。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
人间清醒，搞钱要紧，欢迎收听女性成长访谈播客《搞钱女孩》，
这里有女孩们超走心的折腾故事，有普通人能放心借鉴的财富密码，
希望你听完这一期即刻启程，和我们一起踏上致富之路。祝你
美
丽
自
信
又
多
金。
Hello， 欢迎收听搞钱女孩，我是小辉。今天这一期的嘉宾也是从之前神交到线下见面了好多次，然后因为我最近也创业了，他也在创业，我们有很多交流，我觉得是我创业路上的一个良师益友，所以今天请他过来分享。那我当时是在江东亚的视频里看到他从实习生到年薪百万的投资副总裁，我被这个吸引了，然后去看了以后，我觉得诶，这个女生身上有非常强大的心态，然后有非常务实的这种精神。投资人是大家都听说过，但实际上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去工作的。那他们也是离钱最近的一群人，并且真的在帮有钱人花钱，会看很多的商业项目，所以想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行业干货吧。我们可能在物质上没有办法成为富人，但是可以在精神上成为富人。有请饭团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饭团，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6年加入丰田投资，在丰瑞资本工作7年。那我现在呢，也是一名创业者。
那我再补充一些饭团的信息哈，因为他也是去年来的上海嘛，有一个很厉害的数据，就是他去年创业期间还能坚持减肥，一共瘦了30斤。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可以啊。其实我去年有三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其实第一个就是从投资人变成创业者，第二个就是小辉刚刚说的从北京搬到上海，因为我在北京生活非常多年。然后第三个变化就是说我一年减肥减了30斤。所以我当时从北京搬家到上海的时候，是因为公司业务有需求，可能来上海更好，所以我7月份就到了上海，然后我就开始减肥，从8月份到12月31号，瘦了10公斤整，然后每个月2000克匀速的这个就是控制体重下降。我当时想找的一种感受就是说，因为人在创业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孤独的，然后不像打工一样有一个明确的工作任务跟节点，很多时候你其实这个事情你可以做成80分，你也可以做成90分，可以做成100分，有的时候也不是你做的时候立马能反馈。所以我觉得我的生活里面需要一个实时能够反馈的东西，相当于你现在辞职以后走在人生的旷野上了，因为你当下的投入不是马上能看到回报的啊，但是对于身体的控制是马上能够看到回报的。
我不知道听友听到这边会不会感觉听错台了我们竟然在一个搞钱节目里聊减肥。所以你刚提到对身体的掌控感，从这个切入点再找回说对自己人生的这种掌控感，然后这个是对于创业者来说很需要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坐标轴，就是你在旷野的时候是没有坐标轴的，然后你的反馈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的，所以你需要一个小小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支点吧。
减肥真的是只要你付出一定会有收获啊，别的事情不一定。所以既然有一件确定性这么高的事情，我就想把它就抓在自己手里。
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饭团的一个身份，他在北大社会学系毕业之后，他做了一份工作，就是投资人，做了7年。那我就想请饭团再回忆一下，之前你作为投资人的时候，你的这种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因为我是2016年入行的嘛，那个时候的一个时代背景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无论是大厂的高管还是很多的年轻人，大家都在做创业。所以相当于我是在这个行业它非常繁荣的时候进入的这个行业。我记得刚工作的时候，比如说像摩拜啊、 OFO 啊、完美日记啊，所以每天基本上就是需要见非常多的创业者。我那个时候小老板他可能会忙到一天都能够安排7个会，就是见7个这个创业者，每个人聊1个小时。然后基本上在工作的前3-4年吧，一年就是起码飞70到80趟飞机是打底的。而像我的老板李峰，他其实每年的飞行次数都保持在110次以上，也就是说平均他3天就要坐一次飞机。 投资人其实它是一个不需要坐班的工作。我自己以前其实没有想过说一份工作不用坐班，你怎么去保持你的自律跟工作的规律性？后来你发现，当工作多到一定程度，你根本不需要动用自律，它这个事情一个接一个就来了，就是你固定就要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你比如说像出差，那大家不是坐飞机特别多嘛？其实你像飞机上的时间，它也挺占用这个你的工作时间的。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峰叔的前同事，他那个刚做一上市公司，他就跟我们分享一个他的时间管理经验，就是他团队以及他各团队的高管只坐早晨8点以前的飞机跟晚上8点以后的飞机。因为8点以前的飞机基本上你7点多飞机，不论你从北京到上海还是北京到武汉，可能你9点多就到了。那这样的话10点半你能够赶到这个会场，上午你还能开一个会。但是如果你坐8点以后的飞机，比如9点的飞机，你可能到一个地儿就得11点，这个时候你一上午就没了。晚上8点以后也是因为你这一天相当于都忙碌完了，然后你8点以后的飞机基本上到家可能个10点11点，你占用的也是下班后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也不知道是怎么被工作异化了吧，就是觉得自己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还挺光荣的啊、你不会觉得说是不是公司在压榨你啊什么，不会，就觉得说哎呀，我能够把这个时间安排的井井有条，什么事都没耽误。比如说最极端的时候，我可以做到广州出差当天往返，基本上就是早晨买最早的一班飞机，然后到了之后午餐就是约一个会，然后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去一个公司做尽调，下午饭也在他们公司跟他们一块儿吃这个盒饭啊，然后晚上这个坐一班9点的飞机再回北京。所以就是像北京到上海，即便它单程3个多小时，而且广东白云机场到市区其实巨远的情况下，你一天呢也能够做到这个当天的往返。那个时候投资人其实很卷的，因为当时的投资机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一个创业者，我第一时间赶到能够约到他，我的机会就会多一分。那也是在一个行业高度的繁荣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很努力，然后整个行业都很努力。
因为你是在这个丰瑞资本从实习生做到副总裁，也想请你回忆一下你的整个职场路径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其实呢，我觉得在投资机构里面7年从实习生做到副总裁这个事情不是一个不常见的事情。因为 VP 这个级别它在就是实业公司跟在投资咨询类公司里面它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投资机构里面，其实 VP 它只能算是一个执行层的最高层，它算不上是一个管理者。我当时其实在丰瑞实习了1年多才转正，因为每个投资机构它的人数通常来讲都在30人以下，也就意味着说这30人里面可能只有10几个人是投资团队，也有可能他每年只招1个人，甚至不招这个应届生。所以我当时是用了1年多的时间才留下转正，然后他后面的序列就是分析师、投资经理，有一些机构呢还有高级投资经理，然后是副总裁，然后副总裁以后他相当于人才会进入到一个管理层。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比较机缘巧合的方式进入到 VC 去实习的，因为我当时其实是想过要做学术工作的。那在去丰瑞资本实习之前呢，我也去过咨询机构跟一些研究院去做一些行业相关的研究。丰瑞是一家其实很早就以研究著称的机构，然后当时呢我们的一个合伙人就想招这个社会学的学生来做一些研究，辅助我们投资做一些决策。所以他当时直接找到我们北大社会学系的一个老师，然后就是说你能不能推荐个学生来实习然后我们那老师就问了我，我也不知道风险投资干嘛的，但是我听了一下，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啊！你接触一些这种新兴的行业，然后你去相当于研究一下这个行业上下游，然后有哪些机会其实我当时完全是把它当成一个研究的岗位去接受这个实习的邀约的，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我发现其实行业研究的工作只是这个工作它很小的一部分当时做实习生的时候，很大一部分精力就是在记那个 memo， 也就是说，这个投资人他在见创业者的时候，我就在边上跟着听，然后我把关键的信息记下来，所以。在我真正成为投资人入职之前，我其实已经记了1000个 memo，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不同的投资经理他们可能约项目都会喊上我，那我就那儿记一记，听一听。然后通过那一年，我就发现哦，原来就是创业是这么一回事儿。因为在实习的时候，我说实话，我工作当时也算是比较努力，我们那时候也是投资大年，就实习生都经常在公司要加班加到10点，因为你总是要每2-3个月就要研究一些这种小的主题，我觉得哎，这个工作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所以我就一直留在这个工作里面。但后来的话，就是老板可能觉得我的表现还可以，在我研究生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跟我商量，就是说要不然你就留在这儿工作吧。所以我就接了这个 offer， 然后就留下来，就变成了分析师。然后后面的话，你就越来越成为一个职业的投资人。
我发现现在很多社交媒体上会去分享一个观点，就是会花钱才会赚钱，或者说你会花钱才会有动力赚钱。当然也有一波态度叫做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嘛，所以我不知道在这7年时间你接触资本，接触这些所谓的有钱人，有没有让你看到一些 在花钱或在消费上的一些新的认知，比如说他们就是怎么去分配手上的这个钱，然后从投资回报率来说，哎，可能我们觉得他在花钱，其实他在赚钱。
其实我先回应你前面说这个，就是说是不是说会花钱的人才会赚钱，那肯定不是，是因为很多的这个就是十亿百亿身价的创始人们，他们其实在生活里面是非常的谦虚低调的。我说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我这周去参加一个咖啡饮料行业的大会，然后给一个朋友的公司帮忙，然后我们俩在那聊天，过了一会儿就这公司二老板跟另外一个陌生的男子他们就走过来了，然后就加入了我们的聊天，他也非常的友好，然后也跟我打了招呼，他给我笑了一下，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就是咱们那个 ENFP 的友好，就是我也跟他笑了一下啊，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很友好的聊了聊天，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走了。然后他走了之后，我那两个朋友跟我讲说这是碧血冰城的老板，然后我就惊呆了，他在跟我的这个朋友这个朋友相当于也是蜜雪冰城在考察的供应商之一去交流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说那种非常居高临下呀，或者说挑三拣四这种状态，那你在他身上也看不出任何这种奢侈消费的这样的痕迹，所以他走了之后我就说啊，我这是有眼不识泰山，咱们刚才也没加个微信什么的。我觉得成功的人不是千篇一律的，因为就是学社会学嘛，我觉得人很多时候要考虑说一个人的决策他其实是由他所处的这个情景决定的。我现在也能够去理解那些去包装自己去使用大量的奢侈品的人，以前呢我不太理解，就我们家里面当时有亲戚，他可能赚人生第一个200万的时候，他花了100多万去买车，因为他们其实做那个幼儿园跟教育的，他什么时候会开那个100万的车呢？就他去教育局办事儿的时候。因为在很多这种就是弊端合作的场合，如果你没有实力，其实别人就不优先去解决你这个事情，那有的时候这是一种社会既定规则，或者一种某种情景决定，你必须要这么做。我有前段时间去参加了一个都是女性 CEO 的小型的聚会吧，然后就一半以上的人他们的包其实都是爱马仕，而且是稀有皮的这个爱马仕，基本上就是40万打底的。我觉得有可能在7年前刚工作的我，我会觉得说有的人他们是不是就是喜欢奢侈品，或者他们是拜金虚荣啊，或者什么的，就是人在年轻的时候很容易去用这些标签去榨制这种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但是我觉得到今天我也更理解他们的选择，就是因为很多其实这个女性 CEO 她也需要在一些场合被认为说，哦，你是一个有实力的人，人家才愿意跟你合作，她可能使用的一种方式就是买这个更贵的包。那如果说她这40万的包能够带来400万的合作，那我觉得她其实也是一种对工作的投入，她不一定是她本人真的喜欢，而是她的工作需要。另外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她这个越贵的东西呢是越保值的，其实像那个香奈儿的这个 CF 这个包，这个中号吧，可能在2018-2019年的时候大概就是一个4万左右的价格，然后去年国庆的时候我跟我一个朋友去看这个包，在成都的太古里发现已经涨到了74000，我当时就没舍得买啊，结果呢这3月份香奈儿又官宣现在89000了。所以有的时候像包呀或者是一些首饰，它并不完全是一种消费，它某种程度上也可能也是一种理财，或者说对于一些特殊身份的人来讲它是一种工作需要。所以我觉得在见了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创始人之后，我就更理解说不论他的消费观也好，他的人生观也好，他践行出来一些生活方式也好，都是跟他当前的情景相匹配的。你们俩需求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不会轻易的被别人冒犯到或者被别人影响到，因为你有你的生活方式，我有我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回应你说你怎么去消解你身边这么多有钱人的冲击，就是我们的处境不同，这是真实存在的，你不需要因为别人比你有钱100倍而自卑，对吧？但是你就是第一，你想好自己想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那在你想过的这个生活你怎么样去努力，然后以及你身边这些比你有钱100倍1000倍的人，他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帮到你去赚钱的，因为你这样想就是那他们就变成了你人生的贵人，而不是说你因为他们的存在感觉到自己特别的自卑。
刚才这两个小故事挺有意思的，我首先感受到作为社会学的这种观察人间的一些视角啊，然后另外我就想到说游戏规则这个词，不管是你姑父买车啊，还是你刚才说女性这个创业者在俱乐部里面哈，看到大家都是40万以上的包，因为是玩的是不同的游戏，它有一些不同的规则它需要去遵守，然后我就想到就是另一种游戏规则，你刚才提到怎么样去利用资本或者利用有钱人的这种力量，作为投资人你怎么去看他所谓的这种增长的可能性，怎么去评估这个。
如果你这个业务在国内没有对标的话，你可以去找一个就是国外的已经成熟的公司做同样事情的，那他们是为什么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出来，那这些点如果你也具备的话，那中国市场其实也蛮大的嘛，你其实大概率可能也能做成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它其实一个比较被普遍使用的一个小技巧吧。 那其实投资人呢，100个投资人有100种方法论。如果大家呢想对风险投资感兴趣，其实可以去阅读很多前辈的这种访谈跟观点，然后
去看那个饭团前老板的，去听他的播客叫高能量啊。
哦，对，我老板峰叔，我是我很敬佩的人。我觉得峰叔他是一个天生的投资人，他有一个品质非常的宝贵，就是他永远乐观。为什么说乐观是投资人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呢？因为这个工作其实你要做几十年，因为经济本身是有周期嘛。然后你投了这些公司之后，肯定不是所有的公司发展都一帆风顺的。那他每天接受到的这个市场的起起伏伏，对他基金的这个压力，就包括说很多公司他可能今天发展没那么好，但明天又突然变好了等等。但是我觉得好的投资人他是应该一直保持一种乐观的状态，永远去寻找机会的。悲观者永远正确，但是乐观者前行。我觉得峰叔他是知行合一的践行乐观精神的人。我在丰瑞工作期间，其实这7年，市场他一定也有跌宕起伏的时候。其实老板他也有他自己的压力，他几乎不会把他的压力传递到你身上。无论什么时候你去找他，或者说我们投的 CEO 去找他，他都是在给你做正向的反馈，去鼓励你，去帮你解决问题。那我这一点在创业之后，我觉得更可贵，因为老板通常是对于公司的风险或者说困难了解最多的那个人，但是你不把你的压力和情绪转嫁给你的员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了不起的。
那我们接下来这一部分呢，会有更多我和饭团的个人生命体验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不管是各行各业的小伙伴，如果你也处在这个人生探索期啊，应该会很有帮助。
对，其实也闲聊吧，咱们俩就是。
你现在都已经有一种北京腔这种慵懒的感觉了。
我真的以前在北京的时候，他们老说我你说话有南方口音，然后我来了上海之后，他们就说你一听就是北京来的。
我这个才叫南方口音好吧。那我觉得现在我们俩有个共性，就是我们都已经是创业者了。你是从做了7年这个投资机构出来，然后加入一个创业公司，你现在到目前为止你自己最大的感受，总结一句是怎样的感觉？
如果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打工。
我的感受一句话是，打工是永远赚不到钱的。
对，我就是觉得如果不是因为没有选择的话，我应该就是再也不会找一个坐班的工作了。在我辞职之前啊，就是我会认为工作是我人生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其实打工就是用你的那个时间换金钱嘛，你也感受不到说自己的这个时间有这么宝贵啊。但是我觉得创业之后，你就知道说你同样的时间，有的商业模式能让你赚到1份钱，有的商业模式能让你赚到3份的钱，你的自由度是很高的，而且你不用说什么工作日啊，为了去拔牙要请个假啊什么这种，就你也减少了很多这样的内耗，也不用做什么向上汇报啊、管理啊、同事人际啊，这都不需要考虑啊。所以我觉得在离职之后，人的生活变得简单纯粹了很多。我单纯想搞钱，我就看什么事情能搞到钱。
就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出来了，那很多人不敢出来是因为他还是有恐惧，或者说他不知道怎么判断我是不是该及时止损，就是到什么节点我是真的可以离职了，就有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因为你其实那一份工作做了7年，你在哪个节点确定说，哎，我到头了，我真的可以出来了？因为像我自己出来的那个节点是，我会判断我的副业收入跟我的主业收入的一个对比，以及我自己内心的一种状态。如果在去年问我敢不敢出来创业，我是不敢的。我不知道怎么去描述，但是我就是自己能够跟自己去链接嘛，我能够知道我准备好没有。不知道怎么给到大家一个公式或者方法去判断，但是我觉得泛泛来说，就是一个是副业收入比主业收入高了，然后也趋于稳定了，然后以及说自己内在觉得准备好了，这是我自己的判断标准。我不知道你当时是怎么判断的。
我觉得小辉的这个维度特别的好，就是说你的副业收入超过了你的主业收入，那么你的主业已经实际上变得可有可无了。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可能没有副业啊，但是呢，他如果主业对他个人的痛苦大于他没有工作，那我觉得他也应该离职。其实我觉得我在离职的最后一年，其实我自己当时状态没有那么好，因为我是一个希望自己不停的有进步跟成长的一个人，没有进步跟成长就感觉温水煮青蛙吧。我觉得好像这个工作也还不错，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比较高薪又高自由度，然后工作环境也还不错的工作。但是如果你实际上你现在没有在投项目，或者你投的项目他们并没有获得特别好的下一轮发展，然后你又占据这些资源，其实有时候人心里面其实是挺虚的，就会有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感觉。我觉得会消磨自己的心气，让我变得不相信我自己了。最后一年就是还在投资机构的时候，我也想找很多的新的机会跟可能性，然后我会跟行业里的很多人聊，我也会跟很多前辈聊。其实同龄人他特别会做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啊，你可以骑驴找马呀， 你在这个投资这边待着机会不是多吗？你看看别的行业怎么样啊什么的。我觉得人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骑驴找马，就是如果我想要一个大的突破的话，就是我觉得人应该让自己一无所有，就是你只有在赤脚奔跑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哦，你真正想去哪儿。比如说如果说你现在有一份工作，你虽然想要一个大的改变，但是这个大的改变可能要月薪降一半，你真的虽然这件事是你确定想去的方向，但由于有这个工资的这个落差的对比，你就因为说啊我要降薪一半，我想了一下挺不划算的，你就不想去。所以对我来说，你真的想做一个事情啊，你就不要害怕失去，就让自己清零。但是我觉得每个人他的积蓄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做这个探索可能是有一段时间都是要往里面去投入的。如果说你的实际的这个积蓄不能够就支撑你做这个投入，甚至你需要向父母去支持，向朋友去借钱，或者说你探索这个成本，我觉得你只要需要转嫁到别人身上，那我是不支持的。如果你自己赚了一笔钱，你要用自己的这个钱作为代价去支持你的梦想，那我觉得你想去做就可以去做。反正咱们就算失去了，就当这钱我没挣过，但是这个经历我也体会了。
对，所以其实你刚才说清零并不是说真的裸辞，还是首先就是物质上我们有一个 fuck you money 哈，可以保证自己有一个探索期不会跌得太惨，然后另外就是心态上可能是清零的一种状态，就是不要在一个所谓的舒适圈或者路径依赖吧，你如果一直还在那个路径上，你其实是没有办法跳出来的，所以一定要跟内心上去跟他做一个切割。所以你当时从北京毅然决然来到上海，那个时候你的存款有多少？
存款没法说你礼貌吗？
但是知道你的时候已经年薪百万了，对吧？所以其实你已经有一些高位的一个跳板了，然后再跳出来。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不会完全进入到一个我没有积累从零开始的一个环境，肯定是之前的积累是能用上的，不管是钱还是资源。所以可能我觉得这边要重点说一下，那个清零不是真的裸辞一无所有，而是心态上的清零。
是的，就是你真的意识到说我要全心投入一个新的事情。
回到创业的生活里面，那既然这个存款不能说，那第一桶金可以说吧。
我真正第一桶金创业呢，第一次创业其实我是开了一个拼多多店啊，然后卖这个饮料啊什么的，然后给这个下沉市场，因为卖的这个比较便宜嘛。其实当时呢，就是也是一个好朋友，然后呢他就是找到一批比较低价的货源，因为拼多多它是个价格比较敏感的地方嘛，如果你这个货源的价格比较低的话，你的销售价格也比较低，那你就很容易排序排到前面。然后他就老要这跟我合作，我说我没做过这个事情啊，我就不太相信说我能开拼多多店。但那段时间刚好呢，其实说实话也比较有空，反正他催了我两三次，我说那么我试一下吧，我就挂一个拼多多店。我当时还咨询说谁开过拼多多店，结果我发现身边根本就没有人开过拼多多店，可能是因为太 low 了，当时大家也看不上。我就自己百度如何开店，然后我就自己弄了这么一个，当时还没有找代运营，第二天呢就爆单了，就卖了50多单，后台那个咨询的量也特别大。但当时呢我还没有来得及招员工，从办这个营业执照，然后到开店，然后到这个客服都只有我。然后拼多多它的要求是从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它要求一个3分钟回复率，也就是说你必须在3分钟之内就回复每一个咨询的顾客，不然就给你扣分。扣分呢，你就流量就小，你就卖不出去。所以在我相当于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我当时就是说上架这么一个饮料，结果在第二天就卖了50多单，然后一整天从早到晚不停的有顾客问我这个，就是说这个饮料相关的问题，但当时就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我那几天就是被那个拼多多的消息就是支配，就是每天晚上你回到11点，你这个时候才能玩一下手机，然后第二天早上7点开始，一睁眼就要开始就是回那个客服的消息。所以我当时大概经历了这么一周的时间才去找到这个就是代运营去帮我做。但是代运营我只合作了一个月，我就发现其实不能找代运营，找代运营呢就是给代运营打工，因为这个事儿它本来的利润率就很低，我又要把这个固定的服务费付给这个代运营的人，所以基本上这个利润都被他赚走了。然后我弄了一个月之后发现我自己不赚钱。第二阶段呢，我就探索了全职员工这个模式，结果我后来发现也不行，就是因为你在北京上海的话，你招一个客服其实你低于5-6千你是招不到员工去做这个工作的。但是这个工作他每天就需要忍受大量别人的负面情绪，他要处理很多这种售后，这个员工不到一个月就离职了。那我又不能说自己亲自以完整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的时间肯定是比这个副业赚的钱要更多。我当时就想，我觉得应该发明一种新的组织模式，既能解放我的时间，然后这个成本也不要那么高。所以我当时找到了一个方法，怎么样才能找到这种就是回消息又快然后天天上网的人呢？我突然想，要不我在追星女孩里试一试吧。我就跟我一个那个以前一起追星的一个妹妹，她九七，
追谁啊？
活了，已经活了
不能说了是吗？
就我现在嫌他丢脸
OK OK
就是我追星的一个妹妹，我就说你现在还追星吗？追新的星吗？你能不能去那个追星群里给我发兼职的帖子？我就招这个兼职的客服，我的工资大概是比如说两三千一个月啊。他给我发了之后，结果立马就有一个学生报名，然后那个学生呢，他当时人在甘肃，他要马上要去读大一。他加我之后，他就跟我说：“姐姐，这个事儿一天能赚70块钱吗？”我仔细想了一下，就是70块钱还是能够赚到的。他就跟我说，他现在在线下的便利店打工，每天要站10个小时去摆货，然后一天只能赚70。他说：“只要你这个事儿一天能赚70，我就跟你干。”我说：“那这个消息啊，回复要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他说：“没事儿，他说也比我站10个小时强。”他说：“反正我可以躺着玩手机，坐着玩手机，我本来就喜欢玩手机。”我说：“行，那你试试吧。”结果我就试了第一个追星女孩，我就发现说她做这份工作做得非常的好。这个客服的消息，他虽然是要求你7到晚上11点都在线，但他并不是时时都有的。他有的时候可能一个小时有3条，但有的时候也可能2、3个小时都没有。所以说他又喜欢上网，他本来又喜欢玩手机。我就发现说找这个大学生兼职，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后来我那个前端的销售就做得越来越大，第一个月其实做几万块钱，第二个月10几万，我从第三个月开始就已经稳定在20万以上了流水。我就需要不止一个员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还有没有别的追星的朋友啊？
小姐妹。
因为就是追星女孩，她们实际上就是脑子很快，然后跟她们聊天，她们很有网感，很可爱，还很幽默啊，我也挺愿意跟她们共事的。然后她就跟我介绍她第二、第三个小伙伴。后来我业务量大的时候，单月的流水大概有50万的时候，我同时有5、6个就是大学生的这样的兼职的员工，他们有在福建，然后有的在云南，然后有的在甘肃，可能我付他每个月2000块钱的工资，他当地他找一个全职的工作啊，可能也就是3000块钱，他在当地还是找不到一个实习工资像2000那么高的，那我就解决了，所以我当时就建了这么一个全员追星女孩线上办公的团队，我就发现。你用这种方式之后，你既可以降低成本，然后你又可以让对方比较珍惜这个工作。所以到后面的话，我这个副业，我其实一天只需要花10分钟的时间，因为我在就是这5、6个兼职员工里面选出了一个小组长，我让其他人向那个小组长汇报，那个组长是店长，我就只跟店长沟通每天的这个运营情况呀、退货呀，或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之类的，我就跟他沟通就行了。所以实际上后来一天只要花10分钟的时间，但是一个月多的时候，净利润其实是能做到。就是大几万，
哇哦！没想到追星少女的产能这么高。
对，
从这一段你的创业的初体验吧，我发现一个规律，就是一开始你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有点是被朋友推着赶鸭子上架啊，就说我现在有一批很便宜的货，然后你要不要卖卖试试看？然后后来你找到了一个让这个事儿更有高效运转的方法，创新了一种组织形态。我感觉这个成长的过程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开始可能就不会接受这个朋友的邀请，我就会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没有这个行业经验，我会觉得我大概率就会赔钱，或者我大概率也做不好，那我就没必要试，劝退。我做任何选择一定是基于过去有一些经验的积累，至少60分打底，我才敢去做这件事。但是你好像不是，你的这种心态不知道是怎么有的，就是这种好像试一下吧，然后或者说敢于去突破的这种。
就是我从小都可能是一个比较激进的人，当我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我是不考虑我当下的实力的，比如说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我喜欢的男生，他转学去另外一个学校去读6年级了，因为我们当时赶上那个5、6年级改革，就是在我上一届学生他们是不需要读6年级，
我是刚好第一届要读6年级的
啊，我也是第一届要读6年级，所以我喜欢的那个男生呢，他为了小学可以少上一年，他转学去别的学校直接读6年级了啊，然后但是我又想跟他一个班，哎，我就跟我爸妈讲，我也不想读5年级了，我也要转学读6年级。我爸妈其实他也不知道我是因为喜欢的男生才这么做的，我爸妈总体来说他是比较愿意支持我的一些想法的，然后给我转学了，然后我就直接去了另外一个学校读了6年级，就5年级读了一个星期，然后直接读了6年级。
跟他一个学校吗？
一个班，一定要一个班。我其实刚刚读6年级的时候，因为你就是跳级嘛，其实成绩也是比较差的，但是也不知道莫名其妙，其实我小学升初中的时候，我是以年级第一名的身份考入了我读的那所初中，但是我小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在一个县城的初中里面，即便你是全校第一名，可是你也没有那么好，何况后面其实我在我中考毕业的时候，我已经不是年级第一名了。但是呢，初中的时候呢，我又跟我的好朋友们约好了，我们要上全市最好的高中，就是全市唯一一个省重点中学。结果呢，我中考的时候呢，我当时差了4.5分，但是我约定好的另外两个朋友，他们都考上了。我爸妈就是说，那你可以去我们全市第二好的高中啊。我说不，我就得上这个全市最好的高中，而且我要跟我朋友们汇合。然后我当时就用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式去抗争，就是绝食。 我把自己反锁到房间里面，就是你如果不让我上这个省重点的话，因为当时其实差4.5分就要交择校费，但是交了最低档，交个几千块钱就能上。那我爸妈后来就觉得，哎，既然你那么想上，你上吧，他们就给我交了钱上了这所高中。结果我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我从小学习都还挺好的，高一第一次摸底考试我就被打懵了，我考我们全班倒数第二啊，一共66个人，我考就是65名。那我说怎么就是怎么会这样呢？结果我又想，其实你一个班里面其实只有2-3个人是交钱上的，对吧？所有人都是分数线以上，甚至有的人在分数线以上70-80分，那他不是在中考的时候就比你好很多吗？你是倒数是理所应当的。结果呢，我们老师就说那个让我们每个人写一个想考多少名次立 flag， 我一个60多名，可能正儿八经我的 flag 应该写个什么30-40名，我觉得这个 flag 不值得立。我真实的想法是我必须要考到我们班前5名，我只看得上考全班前5名，虽然我现在是60多名，别的名次我都不接受，所以我就不交。结果这高一的时候不是去了就开始发愤图强努力学习，结果在文理分科的时候我终于从60多名进步到了40多名。
哇，也很厉害了。
没有没有，40多名还是很差。然后这不就文理分科去了一个新的班嘛，因为我在高一的班里面是非常学渣的，因为本来就学渣嘛，老把我放在那个最后一排，跟我们班男生就是那打游戏的人就是放在最后一排。然后我现在不是在我们高一下学期文理分科之后相当于有了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但是因为我是40多名，我仍然就是一个半眼小透明嘛。我当时做过一个比较勇敢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个科目的老师其实都是选了这个科目里面他过往成绩第一名的人当课代表，或者综合成绩班里前三的人当课代表。那我无论是单科成绩还是我的总体成绩我都不配啊。结果呢，在我新的班级第一节语文课，我们语文老师跟别的老师他选课代表的方式不一样了，他就问说谁想当语文课代表自己举手啊。然后全场尴尬了3秒，然后我举手了，我说我当。
当时内心的心理活动是什么？感觉你想了很多东西那3秒钟。
对，就是实际上我肯定是不配的，我也知道我当时其实语文成绩没有那么好，我的总的成绩也没有那么好，我既有点渴望我又觉得自己有点不配。但是什么时候我有个临门一脚呢，就是我的余光瞥到了我们班一个我特别不喜欢的女生，那个女生她其实成绩还挺好，她在分离科之前呢就跟我一个班，我感觉他马上就要举手了，我就想如果说我没举手他举手了，我肯定后悔2年，我立马就举手了。结果呢，因为当了语文课代表就是之后，我觉得我的高中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我跟语文老师的配合非常好，他也非常的信任和支持我，让我第一次在班里面有了自信。因为你想我其实高一的时候一直是一个差生嘛，其实都是成绩好的人才配当课代表，咱也不配啊，对吧？但是我很感谢他给了我一次就是举手的机会，让我意识到说很多事情如果说你有选择的机会，哪怕你现在没有准备好，你先把这个手举了，你再把事情尽力做到最好，那你是可以交付当年给你这个机会的人的。所以我其实后面高考的时候我语文考了135分，也是我们班的最高分。所以后面呢很多事情我发现我都会这样去做，就包括读了社会学去做风险投资，可能我们同事很多大家都是清华经管光华，对吧？大家都是科班出身的等等，或者说一些理工科博士你在一些特定的领域有专长。那你说我一个文科生，我既没有金融背景，我也没有这种理工科的复合背景能够帮助我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不怕的这个地方在于这个机会，我觉得只要你敢给我，说明你认为我有这个潜力，那我就敢承接。那我在我做了这个工作之后，我就尽力把它都做到交付。很多时候我觉得人是超出自己预期的，当下虽然你的实力是不足以你自身做这件事情，你可能垫着脚做了，然后发现你比自己做的还好。因为我整体来说我是这种性格的人，所以你看像什么拼多多店啊什么这个，这可能就是小事儿，对吧？你这个事情其实没有，我觉得我40多名的时候想当这个课代表还没有那个勇气打。其实我觉得只是在人生后面的历程里面不停的去复述那些感受，就是我没有准备好，当下我有些害怕，但是我真的很想要这个东西，那我就先举手。
这段好感动哦，因为你在说的时候很平淡的，就因为它已经成为你的一种肌肉记忆，就内化了嘛。但是对于我们这种本身没有那么自信的人，或者说一直在打安全牌的人，其实你刚才就是很有力量的这种在鼓舞着我们，说其实你是可以冲一下够一下，你就可以拿到你想要的东西。
对，其实那些举手的人他们也不是本来就是很自信的人，只是说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你只要把那个手举了，那接下来你就去迎接这个挑战就好了。反正我也没多想，就是 咱们就是靠一股鲁莽的劲头先试一试，对吧？那因为你只要承担了一些责任，你总知道说接下来你一二三你关注这个事情就好了。所以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不关注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像我刚做那个投资人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小老板，他就是说，饭团，我觉得你太内向了，可能不太适合做投资人。当时其实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因为你职业初期的时候，别人给你下一标签说你不适合这个工作。那当每次我的工作里面我做的不够好或者不顺利的时候，我都会想啊，是不是因为我太内向了。我大概有一年时间都是这样子的。后来我就去找很多行业里面前辈，然后我就看他们的访谈，我想看看他们都是什么性格的人。后来我发现，哦，无所谓啊，其实这个行业里面做得好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也有很多内向的人，他们最后也做成了很大的事情。那如果我是个内向的人可能也不重要，因为我只要关注这个事情本身就好了。因为投资人他是一个跟人打交道为主的工作。我到今天想啊，我当年的小老板他说这话其实有道理的，因为内向的人你做一个跟人打交道的工作，你对你的挑战肯定是更大的。那我自己是怎么克服这个过程的呢？就是我不去想我是不是一个内向的人，我今天我要见一个创业者完成这些沟通我就沟通，明天我要去拜托别人介绍一个企业我就去拜托，我只要关注这个事情就好了。我是什么样的人不重要，当你这些事情你练习了很多次以后，你发现他们是肌肉记忆了。所以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创业之后，我们创业公司的小伙伴，他们只要遇到那种对外沟通的事情、复杂的事情、尴尬什么那种事情，他们都说让饭团去，或者说需要问个什么事儿，然后需要介绍个什么人、什么资源，他们第一反应都是想到我，就是他们对我 tag 是社牛。其实我在七年前，你想我的小老板对我的判断是太内向，我觉得这七年训练，你一个本身内向的人能完成或能够胜任一个外向的人他也能做的工作，其实很多事情我觉得都是这样，他不需要你天生是个什么性格的人，你关注这个事情就好了。如果这事情让你真的很痛苦你就放弃，如果也没有很痛苦，你训练多了你习惯了，其实不需要动用你的这什么性格啊，都不需要动用。
是，我觉得饭团刚才这个分享是一个很好的心态。首先他能够关注事情本身而不被任何的评价定义，或者不会陷入到这种情绪里头。可能总结一个鸡汤，就是说你不要被任何一个某个时刻的自己就定义了你的一生，因为人是在不断成长和在变化的。所以你说到从这个内向到外向哈，这种性格上的一个突破，因为我自己也是，我小时候就是自闭的那种，就是我不会跟陌生人说话，就是永远躲在大人背后的那样一个小孩。然后在学校里哪怕成绩很好也不太敢像你是那种第一个举手冒尖儿的人，我是不会的。我是永远是老师一看，哎，谁成绩好，谁画画好，谁作文写得好，自然就会有同学说他写得好，然后就会指我，然后老师说，哎，那你来吧。我是这一种被别人选中的人，
就是公认的学习好的那一个，
被推上那个位置的人。但是我是自己是永远觉得我德不配位的那样一个状态。
那是因为你已经学习好了，我举手的时候因为我学习不好，不举手我就没这个机会。
对，所以我觉得你的求生意识很强，然后你这种成长心态就是说我先把自己屁股坐到那个位置上，然后我再努力证明我值得这个机会。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毕竟冒尖的也就那么点嘛。我觉得大部分人在中间层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向你学习这种先举手然后再努力去把这个机会做好。你如果没有这样一个 push 的力量的话，你永远在你的舒适圈内做60分的事情。
我觉得也是没有办法，就是我对当下不满，但是我的实力又不支撑我到我对自己的要求。
才华配不上你的野心。
你说的对，很多时候就是才华配不上我的野心。如果我尊重我的野心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吞着玻璃也要做。我不想让自己长期处于一种怨天尤人的状态，就是我明明想要的是 A， 然后我现在只有 B， 然后我觉得哎，我也好像因为离 A 很远我就不努力了。如果我觉得一个人他真心的目标就是 B 的话，他这样是 OK 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目标不是这个，所以我做再多的心理安慰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当我看到那个闪闪发光的人的时候，我又想成为他，所以就是心里面一直会被这样的东西点燃吧。我昨天还前天在极客上被一个人艾特回答一个问题，好像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觉得你的很多进步是怎么发生的？我当时回答的是模仿和学习，因为我最近也在想学习做自媒体嘛。我就是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我就去问别人建议。别人其实最后跟我讲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你想做成什么类型的号，你找一个号去模仿它。很多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真的就是说这个模仿真的是人生进步的阶梯啊。我到高二的时候英语还只能在及格边缘，然后那时候我们班主任是英语老师，就是他每周都会找十个英语差的人去默写单词，然后每次都有我。其实我后来高二的时候我已经进步到别的科目都很好了，但是英语就是一直不行。我后来就想个办法，我就跟班主任要求，我说我想跟我们班里面就是 英语成绩第一名的那个同学做同桌，也去征得了那个同学的意见，他也愿意和我一桌，然后我就跟班主任说了，班主任可能也觉得我挺莫名其妙的啊，但他还是满足了我的心愿，然后我就如愿以偿，我就观察他是怎么学英语的，他的确有很多学习方法跟别人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也很喜欢去复述啊、默写啊，他也会去阅读一些英语的这种报纸啊、杂志啊，我就观察他是怎么做的。借他的笔记和他阅读的东西，我想就是既然你英语成绩这么好，对吧，你做了这些事情英语变好的，那我想试一试我做同样的事情我能不能变好呢，虽然可能我不能变得像他一样好，但是我总归比以前的我要好吧，因为以前的我可能是不知道怎么学英语的，这个模仿的确是给我带来很大的帮助，因为高考的时候英语考142分，我们其实每个人做一些新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迷茫啊什么都是特别正常的事情，就是找一个榜样，你看到那个榜样在前面他是怎么做的，即便你不能做到100%，一定比之前的自己要强。我觉得能够做到创新和突破性事情的人是很少的，我们要接纳自己是普通人，可能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就是做到超越所有人，我先通过模仿的方式超越我自己，也有可能等你这个事情做到70-80分的时候，你又发现这个行业里有一些新的机会，你能超越原来这个行业里所有的人，但是前面你要先做到这70-80分，这70-80分完全是可以通过模仿和学习做到的。
我们之前有一句话说，对抗焦虑的方式就是具体嘛，那怎么个具体，很多人还是不知道，那具体就是回到说我们可以去模仿一个榜样或者一个案例去对标，然后看看人家怎么做的，我们先不管他怎么成功，我们先把他成功的步骤走一遍走一遍，然后你去感受一下啊，你到底做的时候你是手感怎么样，是你觉得你发挥出了多少成的自己的这样一个功力，对吧，你觉得哎，我还有富裕还能再往上冲一冲，那你可以再挑战一个更难的事情。我觉得人就是在做事的过程中不断的具体和了解自己，因为很多人都说哎，我不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啊，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啊，我也不知道我的热情是什么，你可能有一个很明确的热情，你想要成为舞台上那个 C 位的或者闪闪发光的人，但是有的人他并不想成为站在 C 位的人，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先去做事儿，做事的过程中你去校对，然后去不断的关照自己，看看你是喜欢什么样的状态。
哎，小辉，我想打断你一下，因为我觉得你刚刚一直在夸我，甚至你在很多时候在
总结
自贬就是你
在
谦虚，没有没有，你在谦虚你不惜自贬然后来引出一些话题啊。但是因为在我心里面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很特别并且一直在进步的人，你觉得就是你自己回忆你的就是小时候啊也好啊，上学的时候也好，或者工作着你来讲，你觉得什么事情或者动力让你一直向前呢？
就是我的成长是怎么发生的，所以你前面说极客那个问题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我以前是无意识的被推着走，因为在读书阶段有一个很明确的进阶的路径，就是你要一直的考重点，就是分数是一个很明确的标尺来评价自己进步了没有，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就是完全 follow 这种应试教育的规则，我要在这里面成为头部，成为 top 的这样一个优等生，然后包括就是其他方面非学业的部分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学一个东西你也希望能够学成 top 里面的那一群人，比如说画画我也希望我是画的那个前面的那几个，就你一直都是好学生的心态再去竞争吧，但是那个时候都不知道这是不是真正是我想要的，对，就无意识的，然后真正到了大学以后读了哲学之后开始去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要去找你的那个自己的标尺，你的那个坐标是什么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只能做排除法，就是从大学到刚毕业的前5年吧，就是都是用排除法，就是我不喜欢什么我就不去做，然后到工作5年之后我开始觉得有慢慢找到一个答案，说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想成为一个去链接人的这样一个角色，然后我希望我做的事儿跟年轻人有关等等，那这个就是跟个人的热情的比较相关的地方，对，然后具体的一些成长的地方我没有办法一开始举手就是说逼自己一把去成长，我都是稳扎稳打的那种心态，就我会想清楚现阶段我想验证一个什么东西它能够增强我的信心，就是你每一次都多加一点点筹码或者多加一点点就是探索的一个任务，就像那个升级打怪一样，我觉得我是这种感觉，就是一步一步往上涨。
你这样说我就知道你的气质本人啊，我觉得也是非常温和和平静的，你也是在用这种稳扎稳打的方式去进步。就是像我之前那么操作，我突然发现想起来一个负面啊，就说虽然我也不张扬，但是我经常把自己搞崩溃，因为我总给自己设定那种目标是我当前实现不了的，所以我经常崩溃，经常把自己逼疯，我觉得我好像总是要让自己就是吃某一种苦，然后这个过程呢其实也并不是说有多享受吧，只是我当下的目标我没有办法，我只能那么做。
其实我很羡慕这种轰轰烈烈的人生
不用羡慕
就有之前我们那个废话小梦嘛，他那个小红书的签名就是要热烈的活着， 我就是很羡慕这种态度和生命状态，因为我的状态就是一直很稳，然后我的情绪可能也没有那种就高低很大的这种起伏，就会觉得没有感受过那种作为年轻人的那种血脉碰撞的阶段，我一直都是稳稳的，然后乖乖的。可能我这个状态就是从小时候一直打安全牌，阶梯式的成长，而不是突然间这样的跃飞式的成长。
所以你会在副业超过主业收入之后才辞职？
对对对，就是你自己会设定一个合理的节奏和规律、然后可能我每个阶段会有一个小目标，只要我验证了拿到正反馈以后，我就会再往上加一点。对，我觉得这样子的体验感会好一点，舒服一点啊、就你的那个体验感太轰轰烈烈了，我受不了。
有时候我自己也受不了。
对，特别是30岁以后，我更追求这种稳扎稳打的感觉。
对，我觉得这方面我要向你学习。就是真的年纪大了，有时候经不起自己心力的折腾。我是有时候觉得自己是心有余力呢，勉勉强强支撑。
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还不能被别人轻易看出来。特别是创业之后啊，你得让自己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人家看到你状态好，才会想靠近你，跟你合作。那最直观的第一印象就是你的皮肤状态。我今年34岁了嘛，护肤品不考虑抗衰老是不行了。最近入了欧莱雅迪奥黛玻色因水乳套装，真的很推荐给跟我年龄相仿爱熬夜的夜猫子。虽然平时大家觉得我是95后，恬不知耻的夸一下自己啊，但拍照的时候还是很明显注意到脸垮了。不管有没有更新节目，我都习惯性熬夜到凌晨一两点，但是第二天呢就会显得脸黄，所谓一白遮百丑，脸黄不如狗。加上我本来就瘦嘛，这面黄肌瘦的，什么财运啊桃花运啊都绕着你走了。欧莱雅迪奥黛玻色因水乳套装在对抗常见的黄垮油红这四大问题上特别有效果，为什么呢？秘诀就在玻色因这个成分。皮肤衰老干瘪有皱纹，就是因为胶原蛋白流失，而玻色因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所以想要皮肤蓬蓬的就要补充玻色因。相比第一代呢，欧莱雅这一次下血本了，加入的是玻色因 Pro， 有专利技术和双重修复矩阵，可以更好的渗进皮肤被吸收，而且加的浓度是第一代的20倍，所以你可以肉眼清晰的看到这个套装里的迪奥黛玻色因微晶水啊，有冰冰冰的透明小爆珠，有点像气泡水里的小气泡，一共满满20000颗，难怪用起来很水润很丝滑，而且还加入了沙棘籽油和麦冬根提取物，可以深层补水锁水，修护皮肤换季时候的脸红过敏等情况。如果你和我一样经常熬夜而且睡眠浅，因为睡眠不足会抑制胶原蛋白的生成，水油失衡就容易出现黄垮油红的情况，那注入这个很厉害的玻色因 Pro 呢，让皮肤可以深夜进行修护，哪怕睡眠不足睡眠浅，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很润，不会是干瘪脸。所以这个套装也被称为肌肤哄睡神器，熬夜党必备。当然最好的护肤品肯定是健康的作息啦，但懂得都懂啊，咱们先把能努力的努力了。这里再夸夸这个套装里迪奥黛玻色因修护乳，因为很多乳液都是很黏腻的，这款真的很润很亲肤，每次呢我喜欢用三泵，一推就开，后涂也不会有闷闷的感觉。马上要进入夏天了，囤起来。最近上海白天也经常飙到20多度，我是那种大部分情况干皮但天气一热就会出油的肤质，欧莱雅迪奥黛玻色因水乳套装在控油方面还蛮持久的，白天可能还不明显，等晚上下班去social，完了你拍照的时候闪光灯一开，你会发现你就不是脑门最亮的那个了。欧莱雅这套水乳套装是市面上唯一有玻色因 Pro 的双强组合，品质和功效堪比乳液加精华，但价格又很亲民，只需要399元。小宇宙评论区我们也会抽一套送，欢迎大家多多留言。我们节目有一个叫普通人可以借鉴的财富密码嘛，很多人普通人他认定了自己是普通人，你的心气儿太低了，看不上自己，然后你觉得我不配啊。然后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做不要让贫穷限制你的想象嘛。但是人穷的时候啊，所谓人穷志短，你就是不会想到说我也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特别想要鼓励大家的，可能物质上我们就是穷人，但是精神上不要做穷人。特别是你的故事我觉得是可以借鉴的，就是我精神上的那个富人的做法，就是我现在60分，我在想我怎么够到80分啊、我去找那个杠杆，那个杠杆是什么？那你的杠杆就是直接
闭上眼睛举起手，
你的杠杆是你讨厌的那个女生。
对，我要是不举手她当了，我真的我整个高中生活我觉得我不得安宁。
对，你的杠杆是绝食跟你爸妈说我一定要上那个重点高中。
对，其实是跟好朋友约好了，心里想的是我以后就跟他们一起玩呀，不带我玩了可不行啊。
还有你的杠杆是我要坐到英语第一名的人旁边，或者说你的最终的杠杆还是你想成为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30岁之后我自己其实也有一些变化啊、我不知道你现在就是有什么新的人生目标吗？或者你觉得你
嘉宾访客为主啦。
因为我其实创业之后，我意识到说，其实创业或者说商业它是一个工具，它确实可以让你赚到更多钱，或者说具备赚到更多钱的可能性。但是我要那么多钱
干嘛呢？
就是我也不是说一个一定要高消费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心里面发现说，我其实对于金钱还是有渴望的。我最近也在探索我对金钱渴望的来源，因为它一定跟我家庭其实不太相关，就是我爸爸是法官，然后妈妈是公务员，所以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既不是说特别有钱，然后也不缺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说你极度缺钱所以想赚钱，或者说你极度有钱你想保持，这样动力我都不存在。然后我是我们整个家庭里面的异类，我们全家人只有我一个想赚钱。我最近就想在创业的过程中的一些时刻让我意识到我为什么这么想赚钱。就比如说在创业的时候，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发工资的时候，就是我当时开那个拼多多店嘛，好几个这个零零后的兼职员工，我第一次意识到说我这个虽然是个小破店，但是也确实有价值。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员工他跟我讲，他说啊，姐姐，我们这个店一定要一直开下去啊。他说我因为这个兼职成了宿舍里面远近闻名的小富婆，他就是特别的开心，因为有这个工作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小朋友，他其实妈妈身体不是特别的好，他因为有了我这个兼职的收入，他就让他妈妈不要去做那么辛苦的工作，然后他赚钱给他妈妈买 iPhone。就是我突然意识到说，哎，我发工资给别人的时候，要么是帮助别人解决了某些他的麻烦，要么就是让他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他们那一刻开心的时候，我觉得我也特别的有价值感。所以我其实还是希望自己是一个有实力的人啊，能够用我的实力去帮助别人，或者去影响一个小的环境。在创业之后，说实话啊，我的确比以前更看重钱了。我也意识到说钱是杠杆，钱可以帮助你实现更多的影响力。
然后有影响力你就可以做一些你想做的积极的好的事情去帮助别人。
对。
我就想起之前我们上一个嘉宾就摘星阁的 CEO 嘛，侃侃，他就说他之前他们公司的 slogan 叫美就是生产力，然后后来他把 slogan 改了，叫做用爱影响人，用影响力爱人。
哇哦，
跟你说的是很契合的。所以我想起来之前我早期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公益机构嘛，然后那时候我也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做商业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那个时候我是非常不认可 这句话的，我觉得你们在洗白商业。然后现在离开这个环境之后，进入这种商业氛围去工作，然后并且自己现在开始创业之后，我发现这句话得看谁说，因为它跟初心有关系。如果是真的那种黑心老板，你说这句话那就是在洗白。如果是像你还有包括该摘星阁的这个侃侃，你们这种真的发心想要去带来好的改变去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是真实的，因为它真的能够
太爱了，太爱了，
对，真的是一个杠杆能够去很好的解决社会问题。
但是你要这样想，世界上既然一定要有一些有钱人，为什么里面不能有一个我们呢？
下一趴其实我们还想聊一下，因为我们有很多大学生的听友嘛，在学生阶段他会被专业限制，他说我好像学这个的我就不适合干那个，对吧？当然我们俩都是属于完全不搭嘎的，学的东西跟做的事儿。你是社会学，你进入了投行，然后现在在另一个也是内容的这个平台吧去做这个合伙人。那我呢是学哲学的，然后我做了这个公益组织的互联网，最后现在也选择内容创业等等。其实我们都蛮跨界的。我就想起来之前张某某老师他说过一句话，说哎，文科生都是服务业，那文科生怎么样去在职场上获得更多的机会啊？我不知道说在就专业和职业选择这一块你有什么想分享的。
因为咱们今天不是聊了很多这个创业跟搞钱相关的话题嘛，所以我从两个维度回应你这个问题。第一个维度就是说其实很多的企业家咱们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专业的。比如说你今天能回忆起来乔布斯他当年学什么专业吗？我觉得就是说各行各业做得好的那些人，他们其实都是专业不限的。我不觉得说这些企业家都是靠单一技能发展到今天的。所以说也就是说你条条大路通罗马，当你的专业没有对口工作的时候，意味着你的限制也变少了。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明确的对口工作，你就可能在你18岁选这个专业的时候就把你一生的轨迹都给你限制住了。因为人在18岁选专业的时候都有很多随机性，即便我觉得选了理工科，然后选了法律，选了会计的， 你也并不知道说律师他意味着一个怎样的生活，工程师是一个怎样的生活，我真的适合这个行业吗？何况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发展那么快，其实这些工作啊它是起起伏伏的，那你从本科到硕士要七八年，你可能那时候行情都变了，或者等你到35岁40岁的时候行情都变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文科生而言啊，你没有对口工作意味着你没有那么多限制，咱们既然已经读了文科专业就多想想它的好，对吧？这个好就是你可以在大学的时候多去做一些尝试。我现在是有很多理工科的小伙伴，他们在探索职业的转型，在我们这个工作年龄就大概工作七八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行业该掌握的技巧你都掌握了，你可能发展的好一点，你现在是一个小团队的 leader， 你就发现说哦，你需要更多的软技能，你这个软技能包括说你的沟通能力，你去协调资源的能力，也包括说你跟世界的这种相处的关系。我身边有很多的小伙伴跟我讲说，我最近在看一本社会学的书，我觉得好像对我的工作启发很大。我觉得小辉，因为你学哲学嘛，我觉得可能甚至说我现在的年龄都没有到我真的去全心阅读哲学的书，可能有一天我50岁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说小辉，我现在看你18岁时候看那本哲学入门书对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文科生是提前认知到的世界的某一些规则或者是真相，或者说你提前做了很多的思考，这些思考它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它其实也变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如果说我们生命的体验最后都是想变成我们既有一个一技之长，我们也理解我们跟世界的关系，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我觉得文科生相当于我前置了对自我的思考，对世界的思考，但是可能我现在欠缺技能，那我觉得我们需要做的就在我的职业前期去补足这个技能。因为我做金融的时候，说实话啊，就是这里面的名词我一个都不知道，我全部都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去学习的。那你发现这些所有的技巧的东西它可以在工作中习得，那我觉得已经读了理工科的小伙伴其实也挺好的，因为你们很幸运，你们现在已经找到了这个对口的工作，你已经拥有了一技之长，那你可以一边打磨你的一技之长，一边去了解这个世界，探索这个自我。所以最后我觉得大家是殊途同归的，不论你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可能我们真的到了一定年龄，我们交流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因为我现在家里面也有弟弟妹妹，他们要高考了，他们过年的时候问我说，对选专业有什么建议吗？现在什么专业就是发展比较好，赚钱比较多？我其实觉得家长替孩子问这个问题是，
我不想回答。
对，因为要看他适合什么，对吧？当下有一工作巨赚钱，但他不是这种人，你得非得让他往这方面发展吗？其实也不一定。如果你真的就是想读历史，想读哲学，我觉得也 OK。 我觉得我的孩子他可以选择任何他想选的专业，因为人就是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好了。
是的，但可能确实在17、18岁那时候，你完全都不了解这些专业背后代表着什么，所以你说要基于自己适合什么去做判断，可能那时候也做不出这个选择。但我的回答可能是，你读啥都 OK， 看你的分数能够到啥你就先上。但我觉得学校优于专业了，就是我觉得学校是一个圈子，以及它确实是文凭就是找工作的一个门槛嘛，所以我觉得首先保住那个学校专业真的无所谓，看你能够到啥你就去学啥。那如果你确实进了不太好的专业，我们就在其他方面找补就行了，我们打一个组合拳，对吧？因为最后还是看你的学校期间的履历嘛，包括证书啊，包括你的社团活动啊，不是单一的一个专业来判定这个学生，所以我觉得也不用把自己框死啊。然后另外真的为什么学什么专业都无所谓，因为你说了条条道路通罗马，最后发现文科生理科生工科生最后到了罗马，发现都在听一群哲学家在聊什么是生活的意义什么是幸福，对吧？
哦，原来你才是那个出生在罗马的人
没错，我们在罗马中心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大家永远不要觉得说我被当下的某一个单一事件或者就是当下的一个状态就决定了一生，或者说我此刻在做这件事儿，我此刻被别人定义了，然后他就是全部的我，我就没有机会再去成长。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被定义决定了自己，而是被你做的事儿决定了自己。对，所以不用 care 别人怎么定义你，你是什么专业的，你是什么性格的，无所谓，你就去做事儿就行了。然后最后大家对你的评价是根据你做的事儿形成的啊，以及你对自我的认知也是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所以只要去干，在过程中去校对自己，所谓我们哲学的命题就是认识你自己嘛。那怎么认识呢？那就是去做。最后固定的问题嘛，你怎么理解搞钱女孩这个标签？如果今天评价你，哎呀饭团你是搞钱女孩哦，你开心吗？
我开心呀，所以就是小辉老师邀请我上这个节目，然后我就是立马就答应了。我觉得搞钱女孩这个标签它其实是一种自我负责的一个态度， 因为我自己也是你们的听众啊，我有的时候听一些案例，我会觉得哦，原来这样还能赚到钱呢、啊，就觉得很见世面。虽然你不一定是具体想去赚那个钱，但是在搞钱的过程中，那些勇敢的样子、闪闪发光的时刻，它也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啊、所以我觉得搞钱女孩在我这儿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标签。人很多时候，出身啊，你的环境啊，其实都是不可以选择的。但是在你能够踮起脚尖尽力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咱们可以努力的试一下啊、也许没准你就都做到了。当然我觉得就是也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奋斗的。人呢，只要是你的行动匹配你的欲望就好。如果说你是一个高欲望的人，你意识到自己是这样的人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去选择一种更奋斗或者更务实的一个行动的状态去满足自己的野心。我觉得一些我不太喜欢的状态啊，就比如说这个高欲望低行动，然后你去抱怨说啊、怎么谁谁谁还不如我，他赚到这么多钱，我觉得这种状态在我这儿统称为负能量或者不自洽啊。我觉得人他只要是自洽，其实周围的人都能在他身上感受到力量。我不需要要求别人跟我都一样啊、我也不需要让自己变得跟他们都一样。想一想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就朝自己的生活去努力就好了。
嗯，行动匹配欲望特别好。如果你想要那个东西，就努力配得上它。那对于想要搞钱的男生或者女生，有没有什么建议呢？或者把人群聚焦一下，如果对于这种在校大学生想要搞钱，你有什么建议？因为其实我们都属于读书的时候就是乖乖的读书，完全不搞钱。然后你是从本科硕士读了7年才出来工作的。
嗯，说实话啊，其实我自己而言，我不知道大学生怎么搞钱，因为可能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自己还是没有把精力放在搞钱上。因为我们读的不是有对口工作的这种专业嘛，所以其实我花了很大量的时间去做职业的探索，然后我去尝试过记者，然后也在欧莱雅实习过，然后尝试过咨询公司、互联网公司等等。所以我觉得回到这个问题本身，我觉得在大学的同学就是可以去权衡这件事情。你能搞大钱，你可以去搞钱。但如果说搞钱它耽误了你的学习和成长，最后只有一点小钱，还占用了你很多精力，有的时候也是有点得不偿失的。因为你进入到社会，你的职业的履历更广更深，你见了更多的人和事之后，说不定你能搞到更大钱。对大学生来说，因为大学生他要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成长。
对对，所以大学生的基本盘还是搞自己，就是探索自己。所以搞钱如果是你觉得能探索自己的一种方式，可以搞，但是不要变成只有搞钱这件事
啊。你的总结太好了，
就你可以多方面的探索。所以大学阶段真的多体验多探索，然后最后30岁以后再稳定下来也不迟
或者30岁之后再开始不稳定也不迟。我其实在30岁之前我也是，我虽然戴着某一丝冒进，但是我每一个选择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稳妥的。因为我毕业之后我都没有换过工作，在一家公司工作了7年。
所以你当时会有一种不确定，说我是不是在进步，我是不是在正确的一条路上。因为你毕业以后都已经读完研是
25岁才工作。
对，同龄人可能已经工作了3-4年，有经验了，甚至有 title 了，工资也比你高，收入比你高，你那时候会不会有这种同辈压力？
我没有，我一毕业就是我们班工资最高的。
哇，就是叫什么高开高走是吧？
嗯，也算不上高走，我觉得是高开。但是后面呢，我觉得人呢他是有不同的选择的。对我来说，我就是不想再走升职加薪这条路了。在我是这个职场的新人的时候，我看那些所有的基金的合伙人，我都是仰望他们啊、我特别的想成为他们。但是我后来随着，因为你对世界的了解是增加的，然后你祛魅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有很多人呢，他们就是一个光鲜亮丽的绵羊，那实际上他抗风险能力比你还差得多，对吧？你今天你失去一份工作，其实大不了也没什么，对吧？咱们要求也低，咱什么工作都能干。但如果说今天你是一个45岁的合伙人，或者是你是一个45岁的大厂高管，你有2个孩子在读国际学校，你老婆甚至都不工作，你失去这份工作，其实对家庭来讲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而这些人他到底比你强多少呢？其实我在工作5年之后，我对行业里面一部分的合伙人或者是比我态度高的人，我就发现说，很多人他跟你的差别就是这个工作年限的差别。尤其是投资行业，它是一个迭代跟变化这么快的一个行业，有可能这3年5年是看这个行业，过3年5年又是看别的了。你一个7年的投资人跟一个10年的投资人，你在看一个新的行业的时候，其实你的状态跟起点不会差别特别的大。有很多人他们其实在35岁以后就停止真正的成长了，他们只是工作年限的增加。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对我自己来说，投资机构它是我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嗯，它带给我 职业支出最快的成长，但是呢它后来也变成了我进步的一个阻碍。其实投资机构它总体来说呢它还是一个甲方的工作，虽然有很多好的项目也是你需要去抢的，但是其实大部分人他对你都是比较客气的，就是不论他是因为你还是因为你所代表的机构。那我觉得年轻人在这种状态下久了之后可能会失去比如说求人的能力，但是真的有一天我成为一个老板的话，求人的能力就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些东西要及早去锻炼，不是说有一天我已经成了这个行业里的靠升职加薪的合伙人我才去创业。我觉得不是，是很多软性的特质我今天就可以去积累。那我现在去创业的话啊，其实你跟你讲我现在就四处求人啊，因为你其实也拿出去也没有什么名片可以用，你不 sell 自己，你脸皮不厚，你的公司就无法生存，那么你就无法说给大家更多的利益。我是投资人的时候我特别讨厌别人画饼跟包装自己，因为你想我的工作是什么，我每年一年见三五百个创始人，每一个人都在跟我画饼，然后每个人都在包装自己，我需要在你的包装背后去识别到底什么是你真正的实力。这是我以前在做的工作，但是我创业之后我发现没有办法，当你在同行竞争的时候，如果每个人都包装自己是300%，你不包装200%，你这个东西根本就没人要，或者说别人根本就不愿意去多听你去讲话。我不知道你能，我觉得你应该能理解，
我能理解，
因为咱们脸皮薄嘛。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挺难的，就是包装自己真比谦虚难。
我们之前老说什么脱下孔乙己的长衫嘛，创业之后都不用脱了，就根本没那件衣服，咱们就是裸奔。那我觉得包装自己，我们再给这个词去魅一下，因为我一直做市场嘛，所以有一个词叫提案技巧。或者说品牌故事，我们很多时候在求人嘛，你就是乙方在给甲方提案嘛，你的合作方就是你的甲方，对吧？那提案技巧其实就是抓住他的注意力。我觉得那个营销或者包装的点是不是说我把黑的说成白的，而是我怎么按照抓取他注意力的这个逻辑安排我讲话的先后或者重点。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沟通的策略的问题，并不是作假的问题。你要给你的人生找到一个脚本，然后去提案，然后在那个当下，就像你当时举手的那个瞬间，你希望你这个一手举出去就是马上被老师说 yes， 就那种感觉。
那我可能还得品一品。
我觉得今天聊这么多，我自己是反正后半段我觉得咱们已经进入一种很心流的状态了。我们最后给咱们这一期安利一下哈，对于这个还在探索自己人生阶段的职业方向也好，或者有创业想法的人适合听我们这一期。因为我们这一期其实我们的核心观点叫做成长性的思维或者成长型的心态，就是那句金句叫悲观者正确，乐观者前行嘛。那乐观的心态其实就是你永远觉得你还有机会，还有成长，以及不是说我现在60分我就只配这个，而是说我怎么样拿到更好的这样一张牌，或者我的那个杠杆到底在哪。我觉得这个都是属于乐观的一部分，就是我会想要让自己更好。我们老说自己是电子红牛嘛，其实我觉得也是这样子一个成长型的心态，往上冲一把，够一够，也许就会柳暗花明。感谢饭团做客。然后饭团的社交媒体账号是
我在小红书上有自己的账号叫和饭团。如果说大家有关于创业或者是新人入职 VC 等等问题，其实也可以私信我。感谢小辉老师今天的邀请。
如果想要进我们听友群的小伙伴呢，可以点击我们的 show notes 还有节目介绍里面都有小助手的微信，可以在群里面分享你的听后感和一些具体的问题，那我和饭团如果看到的话也会针对性的回答。那今天的节目到这边，感谢饭团，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本期金主欧莱雅，也感谢深夜谈谈 MCN 有关声部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